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27号，公元2003年1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各界和流亡藏人强烈谴责中共处决洛桑顿柱，达赖喇嘛有信心把西藏留在中国主权下，民主党创办人徐文丽呼吁国际谴责中国人权。下面请听新闻节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法院上周日对爆炸涉嫌人洛桑顿柱执行了死刑枪决，同时对西藏僧人阿哲西维持死缓判决之后，许多国家政府、人权团体以及中国国内人士和流亡藏人对此表示震惊，并且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流亡印度和尼泊尔藏人也以不同的方式举行了抗议活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恩萨拉僧俗民众，在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的组织下，于今天举行了和平徒步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对两名藏人不公正的判决。美国驻中国使馆发言人表示，和国际社会一样，对洛桑顿柱的处决和对阿哲西维持死缓的判决表示关注，并且声称对不同政治和宗教观点人士的逮捕和审判破坏了最近同中国在人权对话方面所产生的良好气氛。维吉尼亚州共和党议员沃尔夫认为，由于中国监狱中存在酷刑现象，因此即使犯人招供也不能就此认定证据属实。曾经访问过西藏的欧尔夫认为，四川省出现的这个案件无疑使国际各界对中国的西藏政策产生怀疑。长期关注和报道这两名西藏人案件的中国作家王立雄根据他了解的情况透露，此案审理过程中存在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情况与事实不符，地方司法系统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大赦国际人权组织对中国政府驳回西藏人上诉维持原判而表示感到十分震惊。德国联邦政府人权问题专员波波向中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给予被告公正的辩护机会。德国政府还建议欧盟各国对上述藏人的判决问题对北京提出抗议。西藏自由运动发表的评论中认为，中国政府再次表明其对国际社会有关西藏问题的关注置之度外。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自由运动称，洛桑顿柱是过去10年来第一个因为与政治有关的罪名而被处决的藏人。国际特赦表示，过去数年间中国仅在新疆就处决过政治犯，在西藏至少已经有另外10人因与此案有牵连被中国当局逮捕，其中部分受到毒打、折磨和虐待。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得到洛桑顿柱被处决的消息后深表失望。昨天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发表的新闻声明中透露，得知上周日早上7点洛桑顿柱在四川省甘孜首府康定的一所监狱内被处死。中国政府一贯对死刑犯进行公开审判执行枪决，而洛桑顿柱是秘密的在狱中被处死的。他的家人得知洛桑顿柱已被处决后，悄悄地在家里举行了超度亡灵的祈祷会。洛桑顿柱家乡的民众也纷纷背着中共当局为他举行了悼念祭祀活动。印度北部达恩萨拉大城清院里上百名僧俗群众也于今天早上举行了祈愿会，沉重哀悼了洛桑顿柱的不幸。另外，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藏人也于昨天举行了祈愿法会，沉重
悼念洛桑顿柱。
本月26号，中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甘孜首府康定对藏人洛桑顿柱和阿哲系以爆炸、煽动和分裂罪进行了一审判决，维持对西藏著名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对28岁的洛桑顿柱执行了死刑立即处决。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2002年12月31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的寓所接受 BBC 中文部资深记者陈丽的独家专访时进一步强调，有信心把西藏留在中国的主权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2002年底至2003年1月中旬，BBC 中文资深记者陈丽赴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对流亡藏人的现状与心态做实地调查，接触采访流亡社区各个阶层、各派政治人物和民间团体，从达赖喇嘛到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从流亡议会到政治姿态强硬的西藏青年大会，从儿童村到每年收容近3000藏民的难民接待中心。3月31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寓所接受英国 BBC 记者专访时表示，北京政府欲解决西藏问题，最好坐下来谈。达赖喇嘛还强调，就西藏问题而言，他不希望把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中分离出去。他还主张，西藏与北京展开对话谈判，不应当有任何障碍，这是他最基本的信念。同时，达赖喇嘛透露，他到台湾时曾向台湾领导人表达了他这样的看法。达赖喇嘛还透露，未来几个月之内，他的特使可能再次访问中国，这个可能性很大，会发生的。达赖喇嘛强调，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我们所讲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在中国主权下寻求西藏的真正的自治，还会继续下去。BBC 记者采访达赖喇嘛的报道中指出，达赖喇嘛的立场是与北京之间寻求相互理解。达赖喇嘛说，我们不主张藏独，不从中国分离出去，我们的方案其实正是依照了邓小平的讲话，也就是除了独立，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我的框架就是从他那里来的。达赖喇嘛认为，双方先透过个人接触，先听听北京的看法，也让北京听听我们的看法和不满，面对面交换意见。一旦北京方面做出表态，我们就立即派遣代表团展开谈判。达赖喇嘛说，他已经正式进入了半退休状态，西藏流亡政府最终的决策由民选的内阁来决定，当然他还会承担最终的责任。据报道，对于曾任中共西藏区委书记的胡锦涛任中共总书记，达赖喇嘛认为，胡锦涛至少在西藏生活过一段时间，认识很多西藏的领导人，包括已故的班禅喇嘛。很自然，与其他北京领导人相比，他至少对西藏有所了解，可能成为有利的因素。BBC 记者采访达赖喇嘛的报道中还透露，达赖喇嘛并认为，中国政府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他的一党统治还在，但是中国人民获得的个人自由越来越多，还有环境问题在中国也越来越成为议论的热点，北京政府也开始予以关注，所以从这些变化看，达赖喇嘛强调有信心把西藏留在中国主权下。
世界日报报道说，获准保外就医来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创办人徐文丽呼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的决议案。徐文丽并且呼吁西方注意中国非常强烈的反欧美情绪，以避免中美争夺霸权的战争。徐文丽还说，中国政府应该承诺放弃以武力威胁台湾，台湾人民的福祉就是我徐文丽的福祉。世界日报报道说，徐文丽27号同妻子、女儿在华府人权观察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徐文丽说，她将前往美国国务院拜会劳工、民主及人权助记克莱尔。 及东亚事务助记凯利，然后赴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拜会主管东亚事务的资深主任莫建时，都将要求美国今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大陆破坏人权的决议案。徐文丽谴责中国大陆既反恐加强镇压，徐文丽希望借国际社会及舆论的压力，使中国认真对待人权问题，认真对待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之承诺。他此行将向美国政府提供招拘押中国民主党38名干部的名单，以及另一份39名大陆良心犯的名单，希望美国向中方提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部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任撰稿的《台藏人民小心中共的离间》。但台湾是一切都要以民意为依归的，事实上分裂于中国之外的民主富裕自由的国家，民进党的勃起和国民党的衰落，表明了台湾的民意选择。虽然中共仍然抱着他的家天下的成就思想，但现代社会一切法理基础或社会制度乃至国家等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选择权利，以及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不取决于中共的愿望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承认与否，而是取决于台湾人民的愿望。对于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江泽民不仅不正视，而且还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连在一起。其目的除了离间西藏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破坏正在发展中的西藏与台湾的交往而外，还能有什么呢？江泽民非常的清楚，达赖喇嘛真诚的希望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而达赖喇嘛的真诚期待，对于统战起家的中共来说，又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或筹码。中共就是要设法利用这个筹码，试图达到其分化正在新兴发展的台藏友好关系。中共的如意算盘是，对江泽民提出的前提条件，达赖喇嘛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其结果都是中共得分，并对西藏和台湾，特别是西藏造成伤害。因为中共所讲的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的中国，指的只能是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是全体台湾人民，不管其统独立场如何，都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如果达赖喇嘛接受中共提出的要求，其结果肯定是西藏与台湾关系的严重受挫。而这恐怕正是江泽民提出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唯一目的，是他一贯的外交打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西藏问题并不一定得到解决，因为中共完全可以再提出其他的条件，而且这也违背了达赖喇嘛一贯奉行的一切都要以人民的意志为依据的立场。因此，达赖喇嘛如果接受这一条件，除了与台湾的关系遭受挫折而外，相信应该不会造成其他的伤害。中共不想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意图，过去的事实历历在目，这次节外生枝地拉出台湾问题更是眼前的明证。但是，如果达赖喇嘛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虽然至少现在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则马上会被歪曲解释为鼓吹台湾独立。在至少民选产生的台湾政府仍强调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的容易被人歪曲的否认显然是不恰当。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达瓦次任撰稿的《台藏人民小心中共的离间》，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